现在讲无苦集灭道，这个无苦集灭道几个字乃指般若的大乘之境。般若里面它分的层次非常多，有大乘、小乘、中乘、密乘，还有断片之分的层境，就是说根据个人的正境正德而最后实际证到般若的境相。妄即是真，真即是妄，圣凡本一，只在一念之物，物生死即涅槃之理，于理之如如性空，这时烦恼即菩提，故无极可断，无苦可舍，无道可修，无灭可证，四谛均无，故而无苦集灭道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般若的大乘境里面啊，它是妄即是真，就是说凡是一切现象，世俗的包括六根所对六尘的一切境界，即是真谛，不能离妄求真。离妄求真即没有真谛所得，就没有佛性所得，因此妄即是真，真呢亦是妄，就是我们的自信光明种子，我们的如来法藏之心，本来面目，也就是妄，就不能分割开去认识问题。当然这是大乘境界所要认识的。圣凡本一，只在一念之物，物得呢出离所见，与理坚固，不随境转，就自然生死即涅槃，就是说生与死啊，就是涅槃的境界，这是指悟的人。烦恼呢就变为了菩提，烦恼同学们是已经知道了，故无极可断，因此啊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不但没有可断之极，没有苦可舍，同时无道去修，也没有道需要修，也无灭可证。那么把它说详细一点，就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一切凡俗积聚之妄执都不需要断，也没有什么苦需要空掉，需要舍掉，也没有什么法和道我们需要去修，不需要修道，不需要修法。把它说穿了，无形可修。我再跟你加一句，连修行都不需要，也无灭可证。所谓正灭，灭尽一切世俗轮回之诸法，呈现真如妙谛之本来面目。这是一般人很难听懂的，当你明心见性时，就会一目了然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无灭可证，就是说不需要什么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都不需要，而要证到佛性的境界，妄念就是佛性，菩提就佛性。我们凡夫所处的每一个境界都是佛性境界，这里边就最容易混淆。大乘菩萨一听就证道，中乘听得似是而非，小乘境界就要弄得来想到不但不灭，什么都无，那么不是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就跟我当下这个凡夫有什么区别呢？这种想法是允许有的，由于他们确实没有大乘菩萨的境界，所以就证不到这一步。但是你们好好听下去，前两天讲的道理也就是随着这个道理讲的。既然这四谛都加上了一个无字，就不需要，不需要证，不需要得此空境，因此就叫无苦集灭道，就是本身没有苦集灭道四谛存在，没有，在佛法真理之中，解脱谛中。无苦集灭道即声闻法界境，就是说无苦集灭道的这个境界是声闻的法界境， 是声闻罗汉之法界境。声闻那么就叫罗汉，闻佛说苦集灭道四谛之声而得悟道，就听到释迦世尊说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这么四谛呢，就悟了道了。悟了道就证到声闻罗汉的境界，故称声闻，因此就称为声闻。现在大家想一想，这世界有很多活佛法师，动不动就以某大菩萨自居，可以说是可怜的。他证到了无苦集灭道吗？罗汉都不如啊。今后会有很多西藏的活佛来到成都，走到全国乃至世界，那时候你们再看吧，会证明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话的。此指空四谛之道理，这里指的是把四谛怎样空无的道理。十二因缘和四谛是一个道理，那么就证明我们上边所讲到的十二因缘跟四谛是没有差距的，他们之间的差距只能说是四谛呢就是十二因缘的一个归纳，就是说把十二因缘归纳总结精炼化。这里所说的苦集二谛相当于十二因缘的流转门，所说的灭道二谛相当于十二因缘的还灭门。讲得非常清楚了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这里面讲的这个苦集二谛就是前二谛，就等于是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流转门，顺观流转门的道理。昨天晚上讲的那么所说到的灭道二谛呢，就等于是十二因缘的还灭门了。好了，现在下课，明天继续讲。同时要给同学们提醒一下，关于菩萨护法在我们课堂出现的事，都无苦集灭道了，还有什么可取可执法呢？也不可以在外面去讲，就地不执着，把它从八十心王中消失吧。菩萨再次以不同之法表同一圣意，为什么呢？前面已经说了，那么今天又用不同的法来表圣意，乃至这么些天来你们听到上师说了多少个生死，多少个涅槃，多少个六根，多少个本性，多少个如来志向，多少个真空实性，翻过去翻过来都在说这个问题。由于佛法是断片分支各摄所受，失文入义，就是说每人的水平不同，领悟力的差别不同，有的听到这一段才能悟，有的听到那一段才悟。所以观世音菩萨说四谛，那么又是为了调换一个方法来解释十二因缘之归纳之理，目的在于让所有的众生，包括能听观世音菩萨当时讲法的，以及后来的所有有生命的众生，乃至于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学们，都能知道佛法的真谛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。如果在十二因缘之中不悟，那么在四谛之中也许就会悟。为了大家各自的缘起开机悟彻不同受用，所以我才以不同之说理来为同学们说法，目的在于不同程度的相应悟机而证得开悟。这个悟见它的方式方法之差别非常大的，打个譬喻给你们听。在寒山寺啊，有一个小和尚小沙弥，他非常聪慧，老方丈师父啊经常教化他，就是说你要明白佛就在你的身上，就在你的每一毛孔之间，就在你的每一根指头上。这给他一说了以后， 他每天啊就在想，哎呀，这个佛哪里在我指头上呢？怎么看也不像佛，指头就是指头嘛，指头怎么是佛呢？我的毛孔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佛啊，就整天这样去找，也找不着，找不着，他想算了。他看到他的师父每一次别人来打禅机的时候，他就开示了。只要有人求他，师父啊，大和尚啊，请求你老人家开示，我们怎样才能证到不生不灭？他就说，你找到你的佛身，找到如来之体跟你一样的，你的体就是如来，找到以后就能了生脱死。有的居士就问，这个体是有形之物，怎么能了生脱死呢？师父说，算了，我给你讲你不懂，你明天来我告诉你。往往第二天才去找这个大师印证，所以他叫做二日开示法师。然后他第二天就来开示这些人，一坐上来一句话都不说。当居士走进他的前面一问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就笑嘻嘻地把居士盯住，盯半天。居士说，师父，我就求问你这个佛在哪里这个问题啊。他说，这就是佛嘛。他就把大拇指伸出来，人家就看了，看了半天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意思。因此回去以后也把这个大拇指这么盯住，老是想的嘛，有的就悟到了，有的自然本性就现前，就是说久而久之意念集中不散乱，这么样一观啊，一念不成分别，万念寂灭，自性就容易现前。那么为什么不给人家说明你观这个是为了断妄念呢？说明就不行了，说明了那个因地的心啊就变成幻化型的了，妄念如野马不会停了。因为他就晓得这个是锁他的思想的，他就会这样想的，呵，不要动妄念，不要动妄念，要灭掉我的妄念，越灭越动念，此念灭彼念生，以念灭念，本身就是念。卧或结果妄念整天动，昼夜六时从来不间断的动，一辈子都悟不了道，一辈子都空不下来，所以不给他说，他就认为很神秘的东西就在那上面，专一得很。他看看看的，卧或妄念自然就断了，所以禅宗的道理微妙深沉得很。我今天如果讲穿了，参禅的作用就不好使了，没有什么用了。但是我是为说真如，是以另外更高更好更大的佛法来教化开悟大家，不是以参禅话头之类来教你们。因此从理体上我选择了讲穿更好成就更快的说法。因此参庭前柏树子，参鼓槌，参木鱼，参念佛是水，参话头的道理都是由此而来。捡一个庭前的柏树子就告诉你佛性就在这里边，你好好去看啊，你要听师父的话啊，你要相信师父啊，这里头有特殊的奥妙的，是言语道断心性寂灭的奥妙。再说这个大拇指比划起就是佛，结果这个小沙弥随便怎么都悟不到，硬是没有办法，悟不到了以后，在这种前提下他无法开悟，不能悟就算了。有一天有个居士又来了， 来找方丈，来求佛法的，他们师父就不在，就小沙弥在。那么他们师父呢，就躲在后面的障岩后边，因为他很有神通的，藏起来的。我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，我是不想给你们说真实的这是一个谁，我只是告诉你们就是了。那么他就藏在那儿，结果居士就走进来了，就来问，就说请找你们方丈。小沙弥说，你找他啥事呢？居士说，我主要想问他佛的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啊，什么叫做佛？小沙弥说，这个问题嘛，我知道嘛。他说的，你问我就晓得了嘛。这下他师父呢，就藏在那个帐后边，就拿了一把尖刀，非常利的，以神通关照道，就晓得小沙弥要搞这个动作。然后小沙弥说，你好好听，我给你传法，你赶快给我顶礼。这下居士就给他顶了礼，就说，小师父啊，你一定赶快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佛。他说，你连佛都不晓得，这个嘛就是佛嘛。嘿呀，他把他的大指拇比上，刚刚这样一伸出来的时间，他师父啊，那是正道的圣人，哗，把刀一下甩过去，一刀就把他指拇砍成两截，轰，一刀就刚刚齐这儿砍断，一砍断以后，他就呼痛疼了，看到是他师父，吓慌了。他师父说，你快说什么是佛，马上说，马上说。嘿呀，一怔，他又说，这就是佛。他又拿大拇指出来，呵，拿出来没有指头了。哎呀，一下子就回光返照，当时就明白了的嘛。因为他师父每次用功的时候是用左手在比，所以他也用左手在比，一拿出来指头一切掉就没有了，回光返照一下就明白了佛性，对师父跪地谢恩。师父说，回答我。小沙弥说，指头本是佛，佛陀亦是指，待到五指时当下见佛子。所以说啊，佛法的道理奥妙无穷，尤其是在明心见性这个问题上。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几天，好像都没有说到明心见性。佛法里边见性是很深沉的一个问题，哪里是随便就能彻应得了本性啊。如果有人说当下加持你，给你彻应本性，那无非是骗子妖人之说。佛陀为了让众生见性成佛，都说了22年的般若。当然解脱大手印的法是另当无上顶级的，还是转入正题吧。一般在禅宗里面先要求悟，也就是先要求你悟到这个道理，悟到道理以后，你才谈得上争取去见，见到道理，由如如不动的真空佛性里头住下来，才能称为定。定下来，自身产生观照般若的作用，然后察进定力愈增愈长，通过意识的沉静，就是把意识空没完，莫那意和阿赖耶都被空没完了以后，才进入正智般若，就是无上般若的境界。在禅宗里面是这样要求的，但禅宗也讲究悟，特别是见悟门，先从理上入手，见息，见见而明理，以理而达悟。大家小心，有些祖师把八识心王阿赖耶 作为佛性，这是有问题的。